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今日是2026年8月3日星期一，我们继续来关注世界的疫情。先讲中国的疫情，中国新冠疫情引发关注，近期大陆新冠检测阳性率还是呈现上升的趋势，仍然处于中流行水平。有专家表示，这次疫情形势可能更加严峻，有可能发展为高流行水平。在7月30日，中共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布了全国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哨点监测情况，2026年第30周显示，7月20日至7月26日，新冠病毒检测阳性率呈上升的趋势，阳性率首次超过了 20%， 阳性率还比前一周提升了4%，总体处于中流行水平。南方省份检测阳性率显著高于北方省份，主要流行株仍然是 NB.1.8.1 变异株的谱系。哨点医院门急诊流感样病例呼吸道样本检测阳性率，前两位病原体是新冠病毒，占 20.3%。同埋流感病毒占 14.5%， 住院严重急性呼吸道感染病例呼吸道样本检测阳性率，前三位病原体是新型冠状病毒占 9.5%， 流感病毒占 6.4%， 同埋人偏肺病毒占 4.3%。 从年龄分布上睇，新冠病毒感染阳性率是在0-4岁、15-59岁和60岁以上人群之中居首位，5-14岁儿童和青少年门诊流感样病例病原体阳性率的首位是流感病毒。数据显示，在短短三周时间之内，门急诊新冠阳性率从 9.6% 升到 20.3%，相比第27周大约翻了一倍。由于中共惯于隐瞒疫情真相，公布的数据未必是真实。中国大陆的《农民日报》报道，关于本轮疫情的发展趋势，专家研判形势可能更加严峻，阳性率突破了 20%， 进入高流行水平完全有可能。此外，在8月是真正的人员流动高峰，包括学生放假、上班族集中休年假、全家出游浪潮，都会助推病毒扩散。在8月1日，博主梅斯医学在网易撰文表示，7月22日，辽宁的一位医生表示，近期科室新冠甲月流病例集中爆发，抗病毒药物消耗激增。在7月31日，湖南省一位医生表示，新冠病毒卷土重来，大家都要做好防护，对于年轻人完全没必要开特效药，处理方式可以委婉一些，药房实在是没药了，开不出来，没办法，多休息，复诊再看看。大陆的中医科医生罗毅就在微博那里发文表示，新冠肺炎又卷土重来。此外，大陆网友纷纷表示，从来就没消失过，有些就说我就阳了2个礼拜了，还是这么难受。有人就说7月17日开始发烧，到今日即是8月1日喉咙都是痛的，还有人说大前日我都阳了，昨日我老婆又阳了，跟当初新冠症状一模一样。亦都有人说已经阳了，感觉比前几次厉害好多，连续三日体温38度，喉咙肿得好厉害，比之前的甲流喉咙还要痛，比第一次阳了还要严重，食不落，咳嗽瘦了7斤。又有人说，我的鼻哥和上颚连接处肝痛、太阳穴痛、眼睛痛， 我顶咗几日，引起咗哮喘嘅发作，住咗院啦。又有人话啱啱翻中国就中咗招啦，冷，成身酸痛无力。仲有人话嗰个疫苗到底有咩用？疫苗所有人基本都打咗啦，你知道呢个疫苗啊，比新冠中毒。讲到呢度咧，就要指出有两个事实喺度。第一咧，就系嗰啲疫苗唔单止啲国民质疑系冇用啊。甚至最近有消息爆出嚟，就喺疫情期间，有啲高级嘅官员同埋干部，因为自己系有权嘅人，系拒绝接种呢只新冠疫苗嘅。而喺中国大陆，佢哋只系得一种选择，就系国产疫苗。嗰啲国产疫苗系未经临床嘅证实有效，所以而家见到种种后遗症，特别系新冠重临。再次阳咗，即使证明之前嘅疫苗系无效，虽然话啲病毒系会变异，咁喺外国似乎嗰个爆发情况并唔如中国咁严重，即使等于外国接种嗰啲疫苗喺若干程度上系要比中国优质啦，但系唔可以话佢哋百分之百好啊，因为所有呢啲疫苗都系有后遗症嘅，即是话有副作用。而且副作用相当严重。咁讲返第二个问题，就係、是、中国大陆而家係冇特效药冇疫苗开俾啲年轻人嘅。正如头先嗰个医生发文讲，叫其他医院对年轻人唔好用特效药，因为药房都冇啦。点解会出现咁嘅情况呢？除咗话需求大之外，喺全世界都唔会有啲咁嘅情况发生嘅。因为全世界喺采购疫苗方面呢，都尽量保持满足到国内的需求，而且是有相当数量的储备。举个例讲，就在香港，香港的医疗体系就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因为每年香港都有大量的支出是拨在医疗方面的。在采购疫苗方面，外国的供应亦都相当稳健，不用依靠中国大陆的医疗就可以脱险。虽然今次的疫情，香港亦都有三人因为确诊新冠而医唔翻，引致咗死亡的个案，但是总的离体比中国大陆要轻得多。再睇翻全世界，新冠的疫情已经转为当地的风土病了，除非将来有某些事件引致突然爆发，如果唔系咧，就好似而家喺刚果爆发嘅新一波伊波拉病毒咁，美国疫苗一旦出现之后，疫情就好似被控制咗落嚟一样，爆发嘅速度已经停咗，有两个月冇急切更新嗰个死亡数字啦。而较早之前喺邮轮上高爆发嘅抗坦病毒，基本上就已经被抑制咗落嚟啦，直到目前为止。并冇再多嘅抗坦病毒确诊或者死亡嘅报告啦。欧美嘅医疗体系做得系相当完善同埋良好嘅，而睇翻中国大陆就真系天同地啦，连啲人病咗都冇药医，有药都系冇效嘅。大家可能会问一问，点解中国人自己管翻中国人会管得咁差呢？而一河之隔嘅香港，就点解可以比中国大陆好得多呢？甚至喺全球嘅华人地区，即使好似台湾同埋新加坡呢啲地区，疫情都唔会如此肆虐。这个系一个真正嘅问题，系真正值得思考嘅问题。我哋再睇翻美国，美国爆发环孢子虫病，疫情扩散至45个州，超过6700例确诊。据美国疾控与预防中心简称 CDC 在7月28日星期二发布的最新周报表示，可以导致急性辐射的寄生虫感染，即是环孢子虫病，目前已经蔓延至全美国45个州，较前一周的41个州进一步扩大。据今日美国网站在7月29日星期三的报道， CDC 指出，自5月1日以来，他的实验室已经确认了6707例环孢子虫病感染的病例， 较7月21日增加了超过2500例，另有超过11500例疑似病例尚未经实验室确认。这些感染病例主要集中在密切根州和俄亥俄州，目前已经有423人住院，患者年龄介乎1至98岁，尚无死亡纪录。受波及最严重的九个州包括伊利诺州、印第安纳州、堪萨斯州、肯塔基州、密歇根州、俄亥俄州和奥克拉荷马州、宾夕凡尼亚州和西维珍尼亚州。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即是 CDC 表示，该病由环孢子虫引起，经受污染食物或水传染，主要症状是尿频甚至急性腹泻，其他症状包括呕心、呕吐、食欲下降、腹胀、疲劳和发烧等。多数患者自行康复，但是免疫力低的可能会出现较严重的并发症。今看来虽然爆发的速度惊人，但是这只病似乎不用死人，都是轻轻的东西。在这里顺便跟大家报道一下。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上一节讲到中国的疫苗是无效的，那有人可能会问有什么证据啊？如果要讲官方公布的数据才可以做证据的呢，那大家相信都不会找得出的了。但是事实和真相往往会在历史中反映出来的，所谓的历史就是昨日发生的事情。那我们姑且望一望，在去年或者今年都有不少的青年甚至是中年壮年的人因为不同的病因死亡，当中当然是不乏大家熟悉的公众人物，譬如是有些明星啊、名人啊，甚至是一些科学家啊，甚至是一些中层的干部，他们的资源不错的，本身有些就自己有钱，有些就有权有势，但是为什么就这么早死呢？唯一的解释就是他们的病根本就没有药医，他们的病没有药医的原因呢，就可能他们的健康问题了。他们的健康呢最多是属于亚健康，那为什么会亚健康呢？是因为他们没有运动啊，还是因为他们都集体做过某些行动所以导致亚健康呢？记得曾经有位国内的医生在接受国内媒体访问的时候曾经披露，现在在中共国内是没有真正健康的人士啊，最多都是亚健康，主要他们就是接受过疫苗的注射。那这些消息当然是迅速被下架啦，但是亦都反映出国内的一些真实情况。那讲回这一节我们要讲的人物就是高善文，他是国内的知名经济学家，他在今年55岁正当成年的时候就离开人世。咁香港著名嘅经济时评人颜宝刚对高善文嘅离世感到惋惜，佢发文以中国经济急速放缓，不只是 GDP 跌至 4.3%， 仲话高善文早已经讲穿咗消费降级嘅真相，但係佢就喺沉默之中走完咗佢嘅余生。咁高善文係讲咗啲乜嘢嘅经济内容关乎到中国嘅经济急速下滑嘅呢？咁我哋就睇一睇颜宝刚呢篇文章。以下就係文章嘅内容， 高善文走咗啦，终年55岁。对一名经济学家而言，55岁本应系研究同埋判断嘅成熟阶段。佢经历过中国加入世贸之后经济高速增长，见证过楼市繁荣、地方融资扩张、国企做大，亦都亲眼睇住中国由世界工厂走到今日高科技制造与出口撑起半边天。但是他生命最后留下的不是一份歌舞升平的年度展望，而是几句越来越似中国经济的墓志铭。他说，生机勃勃的老年人、死气沉沉的年轻人、生无可恋的中年人，以及更早之前那句令人难以忘记的警告，30岁以下的年轻人最可怜，如果国家这一次走错了路，这一辈子就可能洗洗睡了，睡了即是死了啦。当年不少年轻人认为他过度悲观，但是今日看来就发现高善文不是畅谈中国，而是太早看见中国经济正在发生的结构性转变。他看见的不只是 GDP 增速由 6%、5% 慢慢下跌，而是一整个社会的收入预期、资产价格、消费信心和向上流动机会同时转弱。而最令人唏嘘的就是这位最重视数据亦都是最敢指出问题的经济学家，最后正因为质疑数据而被迫沉默。官方称有 4.3% 的 GDP， 但是百姓为什么感觉不到经济增长呢？在中国最新公布的2026年第二季 GDP 按年增长 4.3%， 低于首季的 5%， 亦都是自2022年底以来最低的季度增速。上半年经济增长 4.7%， 表面上仍然接近全年 4.5% 到 5% 的官方目标。假如只是看 GDP，中国经济增长似乎是稍微放缓，远未至衰退，但是将其他数据放在一起，画面就完全不同。今年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按年下跌了 5.7%， 房地产开发投资大跌 18%， 6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只是增长 1%， 相比之下工业增长值仍然有 5.3% 的增长。这组数字说明中国经济不是全面停止增长，而是出现了越来越严重的供强衰弱。工厂仍然生产，出口仍然强劲， AI、 半导体、电动车、机器人这些新产业仍然获得大量资源扶持，但是家庭不愿意消费，企业不愿意投资，楼市继续下跌，地方政府忙于化债，中国经济仍然能够制造好多嘢，问题是中国人越来越不敢买嘢。这个正是今日中国经济最深层的矛盾， GDP 仍然有增长，社会就失去了增长感。对普通家庭而言，经济不是统计局公布的一条曲线，而是今年有没有加薪、工作是不是稳定、套房有没有贬值、子女是不是找到工作，以及手上的存款够不够应付下一场疾病或者失业。当这些问题的答案都不乐观， 4.3% 或者 4.7% 就只是存放于报告上高的繁荣。高善文质疑的不单只是一个 GDP 的数字。在2024年底，高善文在华盛顿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论坛上高表示，他估计中国过去两三年的实际 GDP 平均增速可能只是有 2%， 而不是官方公布的接近 5%。 他又判断中国未来3到5年的较合理增速可能只有 3% 到 4%，但是官方数字仍然可能长期维持在 5% 左右。 他的言论其后引起了极大的争议，并据报遭到调查和禁止公开发言。高善文的 2% 估算是不是正确可以继续讨论，但是他真正的价值不在于准确猜中某一个小数点，而是在于提出了一个中国经济研究之中越来越敏感的问题，就是假如 GDP 增长接近 5%，为什么零售、投资、楼市、就业和居民收入的体感会如此疲弱？今年第二季 GDP 增长 4.3%， 但是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就下降了 5.7%， 房地产投资下降了 18%， 6月份零售只是增长了 1%， 这些数字和 4% 以上的整体增长并非不可能同时出现，因为出口、工业生产和部分服务业仍然可以提供支撑，但是他们确实反映中国经济的增长成果和居民感受之间出现了越来越大的断裂。高善文所质疑的正是这个裂缝。那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在一个经济体可以靠国企投资、工业生产和出口维持 GDP， 但是就不能够因此证明家庭生活正在改善。假如增长没有转化为就业、工资或者资产升值和消费信心，这样这种增长对普通人而言就是一场看得见的数字摸不到的收入的繁荣。最可怜的确实是年轻人。在2018年，高善文说，假如国家走错了路，30岁以下的年轻人这辈子就可能洗洗睡了。当时中国 GDP 仍然增长 6.6%， 楼价仍然在高位，互联网平台大量招聘，年轻人仍然相信只要努力读书，进入大城市，加入大型企业，就可以改变命运。在8年之后，这套人生剧本逐渐失效，楼价下跌，令到上一代靠买楼累积财富的道路难以复制。高学历人口急增，但是遇上了白领职位增长放缓，平台经济由扩张走向监管和裁员。 AI 和自动化投资虽然是提高了产能，但是就未必创造了足够的高薪职位，于是年轻人就开始考公务员、挤进国企、送外卖、做网约车，或者干脆躺平。这个不是一代人突然失去斗志，而是他们发现努力和回报之间的关系正在断裂。高善文那句死气沉沉的年轻人之所以令人刺痛，并不是因为他刻薄，而是因为他准确。老年人有退休金，有公园的房，有多年的积蓄，中年人孭住按揭供养父母子女，不敢失业，年轻人就面对着高门槛、低薪酬、短合约和看不清的未来。不同年龄层对经济的感受已经完全分裂。中国需要的不是叫人消费，而是给人消费的底气。而面对内需疲弱，政策最常见的做法就是消费券以旧换新，汽车补贴、家电补贴和减息。这些措施可以将明年的消费提前到今年，但是就不能够真正改变家庭对未来的预期。 去年买了雪柜，今年就不需要再买。汽车补贴退波之后，汽车销售就可能立即下跌。五月份中国零售销售转跌 0.6%，部分原因就正是以旧换新的政策效应减弱和高基数的影响。要扭转消费降级，真正需要修复的是三张资产负债表。第一张是居民资产负债表，稳定楼市，处理烂尾楼，降低按揭负担，避免家庭财富继续缩水。第二张是企业资产负债表，停止拖欠民企账款，改善公平竞争，让企业敢于投资、招聘和加薪。第三张是地方政府的资产负债表，地方政府近年忙于化解隐性债务，财政资源被债务置换和利息支出所吸收，结果只能够削减公司的开支，进一步拖累投资和居民的信心。除此之外，还要增加医疗、养老、失业和育儿保障，将更多的国民收入直接交到家庭手上。消费不是宣传出来的，而是收入和安全感支撑出来的。一个担心失业的人不会因为商场举办购物节就突然大手消费。一个房产的跌价，父母医疗没有保障，子女找不到工的人亦都不会因为银行减息十几个基点就立即借钱买车。他最终是会输给不是疾病，而是一个不能够容纳悲观分析的年代。高善文曾经以一副对联自嘲经济学家，他是这样写的，解释过去头头是道，似乎有理，预测未来，躲躲闪闪，误差惊人，横批就是经济分析。这份幽默的背后，其实是一种知识分子的自我警惕。经济学家不是先知，任何预测都可能错，因此更应该容许不同的观点，公开辩论和数据验证。可惜中国经济分析近年走向相反的方向，当年分析师被要求保持乐观，当指出失业、通缩、楼市下跌和 GDP 疑点被视为唱衰，研究就不再是寻找真相，而是替既定结论寻找论据，这个对经济政策特别危险。金融市场可以暂时被情绪管理，经济规律就不会因为删除文章而消失，失业者不会因为失业数据改善而自动找到工作，负资产的家庭亦都不会因为媒体停止报道楼价下跌而重新消费。一个国家最需要经济学家的时候，往往不是繁荣的时候，而是危机逐渐形成，官方仍然不承认问题的时候。高善文的可贵正是他在这个时候仍然选择讲出自己的判断。数字可以被修饰，时代的体感不会讲大话。高善文去世之后，不少人话他是少数敢讲真话的经济学家，但是或者更准确的讲法就是他尊重数据，亦都尊重普通人的感受。当 GDP 显示接近 5% 的增长，他就看见失业的人口、收入预期、楼市跌价和消费收缩之间存在着无法解释的落差。当官方仍然强调经济稳中向好，他已经提醒疫情和资产下跌造成的疤痕会长期压抑家庭消费。今日中国第二季的 GDP 降至 4.3%， 零售增长只有 1%， 投资和楼市继续收缩，居民坏账升到历史的高位。他多年前描述的那幅图景，老年人尚有积蓄，青年人失去希望，中年人被债务压得唞不到气，不但没有消失，反而越来越清晰。高善文没有等到中国真正修复居民资产负债表，亦都没有等到消费重新取代投资和出口，成为经济的可靠支柱。 佢甚至冇等到重新公开讲说话嗰一日，佢道出咗中国经济嘅真相，但系就喺沉默之中走完佢嘅余生。对一名经济学家而言，这个或者系最悲凉嘅结局。对中国经济而言，更加值得警惕嘅就系、一个社会失去敢讲真话嘅人之后，问题唔会因此消失，只系会更迟先至被睇得见。亦都要付出更大嘅代价先至能够补救。
咁好多谢颜宝刚文章嘅分析，相信一般嘅中国老百姓同埋香港人都知得到中国经济问题嘅核心系喺边度㗎啦。佢哋唔系喺嗰个口号，即系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嘅政策之下能够解决嘅问题。相反，这个唱好经济光明论政策，恰恰就同中共国嘅经济背道而驰。豁达啲讲一句，就系、一个冇着衫嘅皇帝，成日要身边啲太监同埋普通人赞佢嗰件新衣裳漂亮一样。咁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回来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这节我们回来看看下香港的消息。香港高等法院原仲庭法官陈家信在撰写判词的时候，多次出现了司法抄袭的情况，被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要求提早退休。事件亦都反映出香港司法界今时今日嗰啲人才質素以至司法嘅質素。睇翻消息本身，高等法院原仲庭法官陈家信近年喺撰写判词嘅时候，多次出现咗司法抄袭。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称，佢已于7月27日正式要求陈官提早退休。陈官已经依照有关要求提出退休申请。张举能法官基于公众利益批准了他的退休申请，并由7月31日起生效。大家如果将这件事看成炒鱿鱼，几乎是属于即炒的了。大纪元时报就去信司法机构询问陈家信是否获得退休金等安排，但是至到目前为止仲未有正式的答复。张举能在7月27日发声明指出，经过审慎考虑之后，认为有需要采取进一步措施，以维护公众对司法制度和法官独立及专业地履行司法职责的信心，故要求陈官提早退休。他并指充分认同公众对陈官的过去数年之间涉及多宗司法抄袭事件所表达的关注，社会大众对司法机构和法官的操守与专业水平抱有高度期望，实属合理，亦都是理所当然。张官狠批耗费司法资源。张官表示，尽管陈官早前已经受到严厉谴责，并曾经承诺作出改善，但其后仍然出现了司法抄袭的情况。有关事件先后引发了多宗上诉，其中部分案件更被命令重新审讯。这些情况不但影响了有关诉讼各方的权益，亦都不必要地耗费了上诉法庭的司法资源。更重要的是，事件已经削弱了公众对陈官继续妥善履行司法职责能力的信心。 张官表示，法官审理案件的首要职责是按照适用法律和在法庭席前提出的证据公正地聆讯和裁决案件。履行此项职责的时候，法官必须独立思考、审慎考虑和处理有关争议和待决事项，然后作出裁断。法官行使独立司法判断是裁决过程的核心要素，主要是体现在他所撰写的判词和裁决理由之中。但是司法抄袭直接冲击了这个根本要求，并令到人怀疑有关法官是否就需与裁决的争议和事项进行独立思考，所以法官抄袭完全是不能够接受的。他又表示，尽管上述司法抄袭事件只是涉及一名法官，已藉此机会提醒各级法院和法官以及司法人员必须避免任何形式的司法抄袭，如有需要，司法机构亦都会加强有关判词撰写的培训工作。上诉庭批抄袭程度极不理想。陈家信法官近年涉及多宗司法抄袭，早在2023年，他因为一宗民事案判词之中大幅抄袭原告陈词，比例高达 98%， 被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严肃训诫。司法机构随后调整他的工作，让他主要负责无需撰写判词的刑事案件。近期陈官再被揭发在2024年颁布的南泰股份案判词之中有高达 95% 的内容抄袭被告方的陈词。上诉庭指出，陈官在原审的时候的判词之中有95%段落都是原封不动地抄袭被告方的陈词，裁定他未能够展现裁决有经独立思考。上诉庭最终判处原告方上诉得席，并下令将案件交由另一名法官负责重审。司法机构当时已经表明，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将再次对陈家信作出严肃训诫，并要求他接受针对性的培训，以维护公众对司法制度的信心。另外，在已故商人刘浩清的家族股份纠纷案件之中，陈家信被指在处理上诉的时候裁定被告得席，并撤销原告的申索陈述书的修订。原告不服裁决，理据之一就是陈家信涉嫌司法抄袭。最终上诉庭在7月20日颁下了判词，认同陈家信在处理该案的时候判词内容在一定程度上抄袭了双方的陈词，他的程度低于期望的水平，形容是属于极不理想。但是上诉庭指出，有迹象显示陈官在作出裁决的时候确实曾经运用独立思考，所以裁定司法抄袭的上诉理据不成立。但是基于他的法律观点，判原告上诉得席。法官被炒鱿鱼一事呢，如果在普通法的社会里面，的确是一件大事来的，甚至乎是司法界的丑闻。那香港的司法制度呢，在国安法和23条出台之后，已经被公认为是属于三权合作之一的了，即是行政、司法和立法都高度合作。那在这么高度合作、这么高效率的司法环境里面呢，仍然出现了以上的司法丑闻，这个就正好说明了在国安法生效之后司法界的改革。虽然未大锣大鼓话俾你听改革啊，但系实际上已经暗地里进行咗啦。呢个改革证明就系失败嘅，因为佢同原来行之有效嘅司法制度本质上系格格不入嘅。从法官嘅学历，以至佢嘅为人品格，点样获得嗰个位置，至到佢出咗事， 竟然叫佢唔使担任写判词嘅工作，咁优惠佢。但系最终佢都系因为自己嘅工作能力不大，又或者系另有原因啦。因为佢嘅判词几乎九成几系用晒原告或者被告一方嘅陈词，咁即使点啊？即使佢嗰个思考唔系平衡双方嘅利益出发，喺某程度上系企晒喺某一方面嘅，咁大家谂到噶啦，个中有啲咩原因，可能系你懂噶啦。所以话今次呢个炒法官事件咧，可能系香港司法界嘅一个洗底嘅动作嚟噶。呢种洗底嘅动作到底做俾边个睇咧？生唔生效？效果有几好咧？咁呢个就好依靠外国人同埋市民点样睇你今次呢个洗底行动，日后又有冇啲下文呢？咁我哋姑且抱住一啲乐观嘅期待啦，希望司法界经此一役，能够杀一儆百，对所有嘅法官都起到一种正本清源嘅作用啦。讲到呢度，今日嘅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